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想象一下，有一家拥有 2.2 亿活跃数字会员的跨国巨头。
而且外卖业务一年就能卖出超过200亿美元。
对，200亿美元，非常夸张。但是呢，在美国本土，这家巨头突然，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卖不动汉堡了。
是的，这个反差确实让人大跌眼
睛。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麦当劳。他们第二季度的美国本土同店销售额仅仅勉强挤出了 0.8% 的增长。
0.8%， 对。
而且我仔细看了下数据，四月份和七月份这个核心指标直接跌成负数了。
确实是负数。你要知道，过去的六年里，他们凭借那个加速拱门战略，可是实打实地创造了大约400亿美元的系统销售额增长。
哇，400亿的增长。然后突然踩了个急刹车，在这样的光环下，第二季度的这个成绩单显得极其反常，
非常反常。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拨开麦当劳这份2026年8月最新发布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份记录很有意思。
对，我们要看看在这个运转极其精密的特许经营帝国里，究竟是哪个齿轮卡壳了。
其实这份财报极其坦诚，我甚至可以说它是近年来快餐行业最具解剖价值的商业文本之一。
哦，怎么个坦诚法？
就是高管们在会议上并没有拿什么宏观经济疲软当挡箭牌。
哎，很多公司业绩不好就怪大环境。
没错，但他们没有，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他们承认战略方向没问题，问题出在执行层面的严重脱节。
执行脱节？
对，这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矛盾。当一个庞大的系统试图同时应对通胀，加上消费者预期重塑，还要强行推行自上而下的新定价策略时，一线的动作是怎么变形的？
那咱们就把这事儿掰开揉碎了看。资料里最显眼的一个失误，应该就是他们在四月底推出的那个所谓3美元以下日常平价免单，对吧？
是的， EDAP 码单。
是这个。我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啊，花不到3美元能在10种不同的单品里随便挑，这个听起来完全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对消费者太友好了。
听起来确实像是给消费者送福利。
对啊，既然消费者能拿到实惠，为什么这反而成了管理层口中导致业绩下滑的原话叫糟糕交易？
因为在麦当劳这种商业模式里，汇报觉得便宜和消费者实际能买到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鸿沟指的是什么？
那就是加盟商的利润表啊。你要知道，麦当劳本质上是一家依托特许经营的地产和供应链公司。
大部分店都不是直营的。
没错，当总部大笔灰推出这个包含10款产品的3美元以下面单时，他们给的其实只是建议零售价。
哦，建议价，也就是说加盟商可以不听。
是的，现实情况是，你看加利福尼亚州的加盟商正承受着每小时20美元的最低工资压力。
哇，人工成本太高了。
对，而德克萨斯州的加盟商面临的成本结构又完全不同。
所以加盟商根本就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执行这个低价。
完全正确。最终的数据是，全美只有大约60%到65%的加盟商真正上线了这个平价面单。
天哪，才刚过及格线呢。
是的，这在消费端就造成了极大的认知撕裂。
我能想象，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了3美元的诱人广告。
对，然后你兴冲冲的开车去街角的麦当劳，
结果发现那家店根本不提供这个价格。
没错，顾客会觉得被骗了。这不仅没有建立起日常评价的品牌心智，反而引发了反版。
这简直是灾难。不过这还只是第一层伤害。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后面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你只是数字优惠券那部分？
对，为了弥补推行这个平价面单带来的系统性成本，他们在同一时间直接砍掉了老顾客最常用的数字端优惠券。
是的，
甚至取消了那个最经典的买一送一只需加1美元的活动。
这个动作非常致命。
这就好比是你为了举办一场大甩卖，去吸引那些对价格极度敏感的过客，结果直接把核心老顾客手里的 VIP 打折卡给没收了。
对，没收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个置换逻辑在商业上是极其危险的。
绝对危险。
你拿一个执行率只有60% 消费者连里面有什么产品都搞不清楚的新菜单，去硬性替换掉高频忠实客户闭着眼睛都会用的核心优惠，
老顾客肯定不买账啊，
后果立竿见影。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估算了一下，
他们怎么说，
仅仅因为取消买一送一和减少数字优惠，就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第二季度客流量缺口的三分之二。
哇，三分之二的缺口是自己硬生生砍掉的。
对，这群高频客户的流失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平价菜单吸引进来的零星客流。
这真的是牵一发而动身手。老顾客发现自己常点的套餐突然贵了几块钱，他们才不会去研究你的新菜单呢。
是的，他们觉得麻烦。
他们只会直接把车开进街对面竞争对手的德莱素通道呢。
没错，直接去温蒂汉堡或者汉堡王了。
不过如果仅仅是价格策略没搞对，好像还不足以解释他们在财报里提到的顾客满意度下滑问题吧。
哦，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毕竟就算没有优惠，汉堡还是那个汉堡，为什么连日常的服务体验也跟着崩盘了？
这就涉及到了门店运作的物理极限了。
物理极限？
对，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财务和营销层面的决策，但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落到前线员工的肩膀上。
嗯，基层员工要去执行。
我们试着重构一下第二季度一个普通的麦当劳门店经理的时间表吧。
好，来理一理。
四月初刚进第二季度，总部要求上线复杂的 K-POP 恶魔猎手联名套餐。
韩国流行音乐的联名，那肯定要换包装搞活动。
对，需要全套的物料更换，还要进行员工培训。然后到了四月底，又要硬塞进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包含十个品类的平价菜单，
就是那个加盟商还在抵触的菜单。
没错。
等等，也就是说前线员工不仅要记新菜单，每天还得花大量时间在点餐台前向那些找不到买一送一优惠券的老顾客解释。
是的，解释为什么优惠没了，这在快餐行业叫做隐性操作摩擦。
隐性操作摩擦，这词挺专业的。
在德莱速通道里，你要知道每增加15秒的解释时间，整个车道的吞吐量就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后面的车全堵上了。
这还没完，进入五月初，总部又要求推出一个全新的饮料平台。
天哪，一个月换一个花样。
紧接着到了六月，又要全面上线 FIFA 世界杯的大型营销活动。
拼到这里我都觉得要窒息了。
是不是觉得工作量太大了？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就好比要求一个人在骑独轮车的同时手里还要抛接三把电锯。
哈哈，这个比喻绝了。
并且还得微笑地向路过的顾客解释为什么今天的电锯突然换了颜色。前线系统根本吃不消这种信息和操作的过载啊。
确实是这样，现实的代价就是当你手里抛接太多东西时，就必然会掉落一两件，
肯定会搞砸。
所以面对分析师关于美国顾客的满意度指数，也就是 ACSI 下滑的质问时，管理层坦诚了，
他们承认了，
承认了由于门店团队被过度部署淹没，导致备餐服务时间被拉长，执行准确率下降，
就是上菜慢了，很容易给错东西。
对，当消费者走进店里，看到 K-POP 的海报、平价面单的横幅、新饮料的宣传，还有 FIFA 的活动，这种高密度的信息轰炸并没有转化成购买欲望，
反而让人眼花缭乱，
变成了纯粹的认识噪音。
哎，营销的核心是占领心智，而不是塞满视网膜。
总结得很到位。
纸面上的完美营销计划，如果超出了基层的物理承载力，就是一场灾难。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美国本土管理团队独有的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你看，快餐业在当前的通胀环境下是不是都面临这种泥潭？我看了一下国际市场的数据，似乎并不是这样。
全球市场的对比确实揭示了很深层次的运营差异。
比如呢？海外市场怎么做的？
我们不看那些拗口的内部市场划分，直接看具体国家的表现，结论非常清晰。比如德国市场，
德国怎么了？
在同样的全球通胀背景下，德国不仅强势复苏，而且打出了一套极其漂亮的组合拳。
哇，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推出了包括冷萃咖啡、精酿汽水和红牛能量饮料在内的新饮料平台，并且配合那个紫色毛茸茸的经典角色华嘟嘟进行营销。
哦，那个紫色的 Grimace， 在社交平台上很火的那个。
对，就这个营销活动在社交平台上拿下了5700万次的播放量。
5700万次播放，这说明他们真正抓住了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啊。
没错，而且不仅是德国，澳大利亚也通过餐点大道活动和主推的韩式 BBQ 脆皮鸡赢得了强劲的增长。
为什么同样的剧本，或者说面临同样的大环境，在海外就能奏效？
这里面的核心在于两个词，价值主张的一致性和运营的连贯性。
一致性和连贯性能具体说什么？
以日本市场为例吧，他们在第二季度实现了惊人的连续第十个季度的客流量正增长。
连续十个季度，这太厉害了。
对，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是他们不到一年前才全面推开的忠诚度计划。
像会员积分那种。
是的，现在已经死死绑定了近2000万的90天活跃用户。
将近2000万，对日本的人口来说比例很高了。
非常高。日本市场没有搞潮练膝改的餐单更替，而是通过高度一致的数字化体验，把顾客稳稳地留在了自己的生态里。
也就是说，人家是在踏踏实实地经营长期关系，但海外市场也不是铁板一块吧？
当然不是。
我注意到财报里特别提到了，法国和中国市场面临的困境，这又该怎么解释？
这恰好从反面印证了我们的逻辑。
怎么说？
先看法国市场。法国表现不及预期，管理层直接指出的病因是法国麦当劳在过去太依赖单点和高端产品，
那卖得太贵了。
对，缺乏坚实的日常评价基础。当经济压力袭来，消费者收紧钱包时，法国市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低价门餐来托底，
大家吃不起了就直接不去了。
那中国市场呢？
中国市场则面临着更复杂的宏观环境压力，以及极其惨烈的本地价格战。
这个我深有体会，现在的本土品牌太拼了。
当本土品牌把咖啡和汉堡的价格打到几块钱人民币时，跨国巨头面临的已经不仅是营销层面的挑战了，简直就是整个成本结构的重估。
没错，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如果没有夯实日常评价这个底盘，业绩的反噬是瞬间的。
确实如此。那既然病因已经找到了，海外的优秀作业也看到了，麦当劳总部打算怎么收拾美国本土这个烂摊子？
他们的动作比想象中要激进得多。
哦，放什么大招了？
首先，直接换帅。
换谁了？
拥有26年麦当劳经验的 Sky Anderson 临危受命，接替了任职7年的前任美国区总裁。
空降的一位老兵啊。
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更迭，你要看他的背景。他是从澳大利亚的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
基层做起，那肯定很懂业务。
在担任美国区运营负责人期间，他主导了全美5700多家门店的现代化改造。最关键的是，他帮助单店平均增加了10万美元的现金流。
哇，一个真正懂一线操作，知道怎么帮加盟商从利润表里抠出现金的实干派。
是的，
这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啊，就是他们要停止那些花里胡哨的折腾，回归运营本身了。
完全没错，这正是麦当劳正在推行的 McDonald's 大于 Next 全球新战略的核心。
Next 战略听起来还挺有科技感的。
不要被这个名字骗了，它的本质是极度的返璞归真。
怎么个返璞归真法？
不再追求频繁的餐盘翻新，而是死磕食物的温度和口感。更重要的是，大力简化门店后厨的操作流程，
把员工从那些复杂的联名活动里解放出来。
对，让他们能有时间有精力重新微笑着面对顾客。
说到这个，资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极深。
哪个细节？
10月5号，这一天是麦当劳创始人雷克罗克的生日，他们叫他创造者日。
这个日子很重要。
对，就在这一天，麦当劳将启动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重新培训全球超过2000万名员工。
2000万人？
对，2000万人。这感觉就像是给一台庞大的 server 强行按下了重启键。
这种规模的系统重置需要极其明确的抓手。
他们抓什么呢？
他们在业务端选定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刚才在德国市场提到的饮料平台。
为什么把饮料作为重中之重？就为了好喝吗？
这里面隐藏着极高的商业智慧。数据告诉他们，快餐店每天的闲置产能集中在下午。
午休过后没人去吃汉堡了。
对，而超过一半的饮料订单恰恰发生在这个午餐之后的非高峰时段。
我明白了，做汉堡需要动用烤炉、煎肉饼，涉及到复杂的后厨动线。
是的，很费事。
但是打一杯冷萃咖啡或者精酿汽水，只需要按个按钮， 在下午2点到5点这段时间，门店的租金和人工成本是固定的，
完全固定。
所以卖饮料几乎就是用零边际成本在创造纯利润呢。
不仅如此，德国市场的成功数据还揭示了一个更夸张的事实。
什么事实？
那些包含饮料的订单，其平均客单价竟然比全天的平均客单价高出了惊人的50%。
怎么会高出这么多？
因为买一杯咖啡或冷饮的人通常会产生连带消费。你进去买杯咖啡，是不是顺手就点一份薯条或者一块甜点？
对哦，反正都排队了，不如多买点。
这是一个极高利润率的增量市场，既填补了产能低谷，又不需要给前线员工增加太高的认知负担。
难怪他们对饮料平台这么执着。不过在应对通胀这件上，我也看到他们稍微踩了点刹车。
你是说开店速度吧？
对，原本计划在2027年实现全球50000家门店的目标，现在被推迟到了2028年。
这其实反映了管理层在当前资本环境下的理性。
毕竟现在干什么都很贵。
对，建筑成本和借贷成本都在上升。与其为了凑数字而盲目扩张，不如延后一年，确保每一家新开的特许经营店都能拥有健康的投资回报率。
不为了开店而开店。
不过即使推迟了，他们今年依然计划在全球新开约2600家门店。
2600家，那其实也是麦当劳历史上最快的扩张期了。
没错，扩张并没有停下，只是微调了节奏。
那么把所有这些信息拼图凑在一起，我们能从这份财报里得出什么核心结论？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显然，即使你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品牌号召力的跨国巨头，一旦你在价值传递上玩弄小聪明，剥夺了核心用户的既得利益，或者你在日常运营上无视了前线员工的物理承受极限，
就会遭到反噬。
对，市场就会立刻用冰冷的数据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真正的可持续增长永远建立在清晰的价值定位和顺畅的日常体验之上，而不是靠那些无休止的联名噱头。
这个总结非常准确，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那就错了。
哦，还有更深的内容吗？
如果我们跳出现在讨论的人工操作和加盟商博弈，财报电话会议开头的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可能会向我们展示快餐业彻底颠覆的未来。
彻底颠覆是什么细节？
麦当劳 CEO 在开场时顺带提到，他们即将把全球所有主要市场整合到同一个 APP、同一个定价引擎以及一个统一的全球数据湖中。
整合数据，这是为了什么？
这一切的基础建设其实都是在为一个超级 AI 定价引擎铺路。
等等，一个掌握全球消费数据的 AI 定价引擎，这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绝对的一人一价和一时一价。
我的天，杀熟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决定汉堡卖多少钱的是加盟商在会议室里看着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算出来的。
对，是人在算。
但在未来，这个 AI 引擎接入了你的历史订单记录、当前的地理位置，甚至你所在街区的天气情况。
天气情况都算进去？
对，如果系统发现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而你又经常在雨天点外卖，它可能会默默地把这杯热咖啡的价格上调20美分。
我趁火打劫呀！
而对于另一个已经一个月没打开过 APP 的休眠用户，系统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家店给他推送一个5折的特价套餐。
这确实让人脊背发凉。我们在前面的复盘里刚刚看到，人类消费者是多么的情绪化，他们会因为一张买一送一的优惠券被取消就感到愤怒，直接拒绝光顾。
是的，人是有感情的。
那么当这群极具感性、对价格变化极其敏感的人类遇到一个在后台以毫秒为单位精准计算每个人支付意愿的冷酷算法时，会发生什么？
这正是最迷人的博弈，也是留给我们去思考的未来。未来的商业价值究竟还是由人类高管的直觉和加盟商的会议来决定，
还是会被算法接管？
没错，当算法不知疲倦地进行动态价格战，把利润压榨到极致时，那个带有温度的日常评价心智还会存在吗？
这是个好问题。当充满变数的人性撞上绝对理性的机器算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快餐体验或许真的将迎来一次物种进化。
绝对的。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在下次点汉堡时边吃边思考的有趣问题。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